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9月初传来消息，中国著名的历史老师，也是中国早期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后来的网络媒体人袁腾飞袁老师移民美国了，落地的时间是8月26日。基本上同一时间也传出消息说，另外一位知名的媒体人老梁梁宏达老师也移民加拿大了。这种消息呢，通常第一时间我不会跟，要先等两天看看当事人有什么反应。如果过两天没有任何回应，既不否认也不承认，那这条消息呢，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了。袁老师抵达美国这条消息，目前看啊，大概率是真的。因为袁老师在 YouTube 上有一个不露脸只出声音的频道，叫做 Life Anno Club。 9月2号这天出了一集视频，标题叫做袁 Sir 聊北京行动，只有润出来才有复国希望。听起来啊，名字就很火爆，但其实讲的是一个历史故事，就是在二战前夕，波兰海军有一次撤离行动，叫做北京行动，把三艘当时最先进的驱逐舰撤往了英国，为波兰海军保留了非常珍贵的火种啊。那这个行动的名字叫北京行动 Plan Peking，但是和地理上北京这个地方是没有一点关系，它就像德国进攻波兰的那个白色计划一样，它只是一个代号，但是它是在大限到来之前一次紧急润出去的行动，那就和大限到来润这两个关键词联系上了。1939年的大限当然就是德国进攻波兰嘛，它是9月1号凌晨开始的，波兰这三艘驱逐舰是8月30号下午从港口出发的，这个时间窗口卡得非常紧，非常的紧急啊。31号午夜才开始穿越波罗的海和大西洋之间的海峡，9月1号下午安全抵达了苏格兰的利斯港。他一出门就被德国潜艇发现了，然后被德军的水上侦察机尾随跟踪，还和德国海军的轻型巡洋舰擦肩而过。说得上是一路惊险，最后终于闯过了最重要的生死关口，就是大西洋和波罗的海之间的那一连串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勒海峡还有斯卡格拉克海峡。为了甩掉德军的追踪，波兰指挥官甚至在8月31号午夜降临的时候一度掉头向北，做了一个欺敌动作，看起来呢是要开往挪威，最后终于甩掉了德军，抵达了英国。如果这个过程改写成今天润的故事，就相当于你一出门就被国安给盯上了，一路上被大数据追踪啊，然后到了边检口岸还差点被拦下，于是你搞了一个欺敌动作，假意要去别的国家啊，不是去美国，或者是真的去了第三国中转以后才最终抵美，就是这么曲折惊险。当然我这纯属戏剧化脑补，袁老师真实抵达美国的过程还需要他本人日后来披露。袁老师是北京人，当前的大限呢，就是9月15日实施的出入境新规。他这个故事讲的是北京行动，标题写的是润出来复国才有希望。那看起来呢，就很像是在呼应他已经抵达美国的传闻，所以我才说这条消息现在看大概率是真的。真实的可能性可以调到六成以上。当然，这里首先祝贺袁腾飞老师顺利离境，开始人生的新篇章。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出入境新规在观众当中引发了很大焦虑，也有很多观众给我分享他们的经历。比如有一个观众给我私信说，退休公务员三年内不准出境，出国要写证明，单位要开会，还要境外的人提供签证信息。估计这位朋友是想把国内的父母给办出来，他父母在国内是退休公务员。当然这是一个个案，不代表所有地方所有部门都有这样的规定。那对朋友们的担心呢，我这里也统一回复一下啊。我这里是做分析，依据当局的政策动机来评估这个风险杀伤区扩展到哪里了。至于您个人具体的情况，如果您是海外华人有回国的打算的话，那是需要和会计师和律师具体去聊的。因为当局现在追求的是穿透式的控制，是要准确定位风险人群，并不等同于毛时代一刀切的闭关锁国，所以移民这条通道是一直会存在的。移民公司的业配我也继续在做，但的确移民策略是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的。在今天节目末尾，我会介绍一家移民机构，他们在移民和配套法律服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现在屏幕上是他们的微信二维码。那么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今天节目的末尾啊，会有详细的介绍。我作为 analyst 分析人士，主要关心的是趋势。如果出入境受到限制的人在短时间内增加了 20%， 我就会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恶化信号，但是不等同于您个人啊进出中国风险就会有很大的增加。我对趋势的估计是这样的啊， 以当前中共政府的行政资源呢，他短时间内还是没有办法对大范围人群做详细的背景调查。那这样的话，他的公安边检就忙这个事儿就忙不完了啊，就没办法再管别的事儿了。所以呢，他会采取把手续变繁琐的办法，让当事人自己嫌麻烦，减少出入境的频率，然后把人流缩减到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收紧。他每一步都要达到目的以后再推进下一步。那么在当前这个阶段呢，真正有被边控风险的那些出不来的，或者是回了国以后走不掉的人，我认为主要还是特定人群，就是在原来的所谓有政治风险的人群之外，再加上掌握了技术的人，以及能够被追税从他们身上榨出钱来的那些人。好，回来继续说袁老师润美的传闻，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举家迁移。如果是举家迁移的话，那么安顿家人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里也祝袁老师在生活上一切顺利。在自媒体这个领域，我是从2017年开始的，是从什么积累都没有的零开始，所以起步的时候呢，我也是从袁腾飞、高晓松、罗振宇、大眼哥、李成鹏还有老梁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啊，他们也都是我模仿过的对象，也都算是我的前辈引路人。尽管说会有一些看法不一致，但是我从来都不否认从他们身上获益很多，也一直心怀感激。我们这儿有些观众也提到过啊，他们对历史最早产生兴趣就是起自于袁腾飞老师2008年火起来的那一套披毛的视频。我还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大眼哥李成鹏就已经名满天下了啊！大眼哥也是中国第一代公知的代表人物，大约在一年以前他也已经定居国外了，而且在 YouTube 上也开了自己的频道啊，开启了新的事业，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大眼哥。随着中国出来的名人越来越多，那当然也会把一部分注意力资源带出来，会鼓励翻墙事业，也会对现在还在墙内的意见领袖们起到鼓励示范作用啊！我认为这都是好事。但是我听到一个我信任的了解安全系统的朋友跟我说，当前中共啊，最想卡的是有钱的人、有技术的人，不想让他们走。至于说传媒领域还有公知这些名人呢，啊，反而是想让他们走。原因是经济变差以后，这些人在国内的影响力对当局来讲是定时炸弹，就要耗费大量的维稳力量去盯他们啊，从而就给公安国安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他们就不想背这个麻烦，所以反而想让这伙人出来，和国内隔绝开，那么影响力就缩小了，于是他们的工作负担也就变小了。另外，他们认为公知们出国以后不好挣钱啊，和国内隔绝开以后呢，社会影响力又有下降，又有落差，反而这个时候再去拉拢他们比较容易啊，比在国内拉拢他们还要容易一些。而且他们在某些人身上已经见到了成效，比如啊，某知名现代艺术家，也是一位知名诗人之子，也是中国第一代公知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啊，在德国待了很多年，后来回了一趟中国，又说中国这样好那样好了啊。总之呢，从安全系统内部是传出了这个说法，它成不成立呢？我们可以在更多人身上观察。也就是说，中共哪怕放你出来也不会真正的放手。除了上面讲的这种方式之外，另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拿身处海外的意见领袖他们在国内的家人，比如父母作为胁迫啊，你总想回去看看你的父母，尽一尽孝吧，那么就迫使意见领袖妥协。有的时候是让你带上无形的枷锁继续自我审查，有的时候是允许你发表批评意见。毕竟公知的功能它就是批评嘛，你已经建立起了敢言的人设，但是呢，会要求你在某些时刻、某些事情上配合当局。那这种事儿啊，在海外的舆论场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所以肉身翻墙只是第一步，当然可喜可贺。但是身处海外的名人和公知们还会面临许多艰辛和煎熬，特别是环境变化以后，如何在新的市场当中找到定位也是一大挑战。前一阵子大家不都在讨论吗？在中国被封杀的网红护晨峰，如果他也移民美国，也润美了，还能不能继续火下去？所以网红名人们离开了中国，仍然会道阻且长，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先预祝袁腾飞老师在新的舞台能够开始新的篇章，能够直抒胸臆，事业红火。关于老梁、梁宏达老师移民加拿大的传闻，是起自于今年10月份他要在多伦多办一场讲座，这个事情的确是真的。但是老梁过去就在海外办过讲座，不能说有一场海外的活动就说他的身份发生了实质的变化，那么老梁的情况呢，还有待于后续进一步确认。但是如果消息为真的话， 袁腾飞移民美国，老梁也移民加拿大，他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啊。加拿大呢是要求你在五年之内累计住满两年就可以保持永居身份，所以老梁他哪怕拿了加拿大的枫叶卡也是可以来回多次往返于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但是呢，袁腾飞如果移民美国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美国这边习惯上是要求你拿了绿卡以后每次离境的时间不超过180天才能够保持身份，确实是要求你以美国作为生活重心的。那么过去那种跑卡的方式这一两年的确是被查得更严了，就是有一些华人他的生活重心事业重心在中国，所以他就在美国蹲半年然后回中国半年，卡在这个180天的期限之前再回美国。如果这种事情重复发生的话，美国移民部门就会高度怀疑你已经放弃了居住意图，从而就触发新移民审查程序。所以袁老师如果真的要润美，也是需要尽快把生活重心调整到美国这边的。我是能够深深理解文人对于故土的眷恋，毕竟我们都是用母语写作的，我们最大的读者群能够和我们产生共鸣的读者群也在中国，那种文人意气相投的圈子也是在中国。今年5月份我去了一趟温哥华，在西温灯塔公园和史丹利公园就看到了那种非常高大笔直的云杉，这种树在北美东海岸是没有的，只有西海岸那个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才有，它才能长这么高这么大啊！当时啊，我就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啊，然后脑子当中就回想起了一句话，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两句话是出自于诗经周南，乔木就是那种高大笔直的树，我一下子看到实物了嘛，一下就让我想起了这两句诗。我做自媒体这十年来天天盯着流量看啊，又是大瓜小瓜的做节目又做业配，在不知不觉中人早已经被搞得俗的不要不要的啊。那么在这一刻突然觉得有一种放松，就像那个插头插上插座通了电一样啊，来自于灵魂深处的这么一次轻微的脉搏让我感觉到我的生命深处啊，其实还是一个文人，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的。那么忙过这几年之后呢，我估计我还是会去温哥华定居的，那里有山有海有湖有花有乔木，离中国也近一些。在北美这片地方呢，现在觉得就只有那个地方才能够和我建立起更深的灵魂连接啊。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文人去国就会有比较多的苦恼和忧伤，我自己能够深深的体会这一点。扯远了，回来继续说袁老师的那集《北京行动》的节目，里面谈到的三艘波兰驱逐舰撤到英国以后，并不是躺平了，也不是李中克的观战了，而是直接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被编入了皇家海军的序列，但是仍然由波兰官兵操作，马上就投入到了一系列实战当中。其中雷霆号驱逐舰在1940年春，他被派到挪威去支援盟军，在纳尔维克战役当中他表现非常突出，他的舰炮火力猛烈而又准确，给岸上的德军以致命的杀伤，被德军起了一个外号叫猎人。这艘雷霆号驱逐舰它的结局也很悲壮，1940年5月4号它被德军的轰炸机击中啊，导致舰体断裂，59名官兵壮烈牺牲。另外一艘暴风号驱逐舰则是历经磨难，他参加了在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大多数重要的海上行动，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到大西洋航线上的护航，他扛过了德军多轮空袭，也伤痕累累，也击沉过德军的潜艇。由于连续多年的高强度作战，所以到1944年啊，诺曼底登陆之前这艘船就已经严重老化了，就退出了第一线作战。在战后好几年，1951年他才重返波兰，被改装成了防空训练舰以及博物馆，在1977年被完全拆解。这三艘驱逐舰当中最传奇的是闪电号，它也是三艘驱逐舰当中最战功赫赫最长寿的一艘，它在二战当中航行了近15万海里，多次击沉过德国的军舰和潜艇，它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所以在这三艘驱逐舰当中它是唯一一艘啊参加了反攻大陆的。闪电号和雷霆号是姊妹舰，你一听名字闪电雷霆他们俩总在一块儿嘛，在实战当中他们也的确经常是在一起的。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还有挪威战役当中，闪电号击落过多架德军飞机。关于闪电号啊，特别值得一提，它有两个很传奇的故事。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42年5月份，当时闪电号正在英国怀特岛的考斯港口停泊修理，那么有一天晚上呢，突然有多达上百架的德军轰炸机夜袭小镇，闪电号立刻就用非常猛烈的防空火力加以阻击， 硬生生地压制住了德军的攻势，拯救了整座小镇。所以直到今天，考斯小镇每年都会举行一个纪念仪式来纪念闪电号。另外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44年6月份6月6日啊，他是参加了当天的反攻大陆那个 D-Day 的行动。诺曼底登陆日的当天，闪电号是在外围负责掩护和扫雷。两天之后的6月8号深夜，他又投入到了乌尚特海战当中。盟军这边出动的是第10驱逐舰分队，一共有8艘驱逐舰，闪电号是其中之一。德国那边是第8纳尔维克驱逐舰分队，包括了3艘驱逐舰加1艘扫雷舰啊，火力也不弱。交战的结果是盟军大获全胜，德军的那3艘驱逐舰被击沉的一艘，被击毁搁浅了一艘。闪电号在战斗当中表现非常出色，他首次德国海军终于一雪国仇家恨。战后闪电号1947年重返了波兰，由于他非常传奇的一生战功卓著，波兰政府决定永久保留他，所以至今经过多次修复以后，他仍然静静地躺在他当初的那个出发地格丁尼亚港。其实波兰润出去的海军还不止这3艘驱逐舰，还有雄鹰号潜艇，他的逃离过程也是相当惊险相当传奇。他是无地图的盲目突围，相当于万里走线润美，还真的被他突围成功了。那关于他的故事呢，我们以后啊有时间再来细说。这些都是在祖国沦陷之前逃出去的军人，对于军人来讲，这个逃并不可耻，因为他们并没有放弃战斗，甚至打不过投降都不算可耻。只有那些逃出去以后还为虎作伥，反过来为纳粹作战的人才可耻。当然军人有军人战斗的方式，文人有文人战斗的方式。文人由于情感比较丰富，就饱受去国怀乡之苦的折磨，希望回到故乡的愿望也更加迫切。那这个回去呢，你是可以被招安回去，也可以作为自由力量的一份子，带着为自由而战的骄傲，在阴霾退去国土重光那一天再回去。那一天不到呢，你也可以宁可一死客乡也不回去。那这就是不同人的选择了，体现出来的也是人格的高低。那波兰这3艘润出来的驱逐舰，他们各自的命运就是交出了高分答卷啊，是可以好好参照参照。大家发现没有啊？中国历史上称得上伟大的时代，都是强调文化上的成就，文治武功，文治举手，崇文宣武，崇文在先。哪怕完全没有开疆拓土的军事功绩可言，仅仅是文化繁荣这一项也可以称得起是伟大的时代。像北宋就是军事上积弱，但是他的成就近年以来是不断的被研究历史的人所肯定。北宋就是一个典型的内敛的民生型的和文化型的盛世。军事上的强盛对老百姓来讲还不是好事，它意味着你的兵役和赋税负担非常沉重。而北宋的成就呢，它是随着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不断被发现的。但是在此之前，其实很多人就已经感受到北宋的伟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北宋诞生了一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有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有这么一群群星闪耀的大咖。为什么一群文人对一个时代这么重要呢？有他们才称得上是盛世。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那这就涉及到什么叫做强盛。强盛意味着你能够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权，他们很快都衰落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为人们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你不能天天都战斗吧，一闭上眼睛一睁开眼睛都是在战斗，你总得过日子吧。支配你日常生活的那个观念力量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从古罗马到现在的美国，他们就是擅长于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从法律环境到文化生活，它能够涵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像可口可乐、好莱坞，再到苹果手机，他们都是美国强大的支柱啊！美国的强大不只是来自于什么美元霸权，还有 F-35 战机、战斧式导弹。文化人，他们是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力提供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够不够放松，他们的产出够不够丰富，就是这个国家的根基。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嘛。这是高晓松在2016年写的一首歌的歌词。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啊，我就听过一个把妹的段子，说有一群年轻人开车自驾游，到了山脚下正好碰上下雨，到处都起雾，什么景也看不见。一位直男就嘟嘟囔囔的抱怨说啊，又下雨，啥景都木有啊。但是另外同车的一位文青却轻轻地念出了一句，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妹子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所以你看啊，下雨起雾它是同一件事，有的人看到的是晦气是沮丧，但是在另一些人眼中却又是一番景致，关键是他有能力用优美的语言赋予它意义。这就不只是两句话的差别了，而是两种生活品质的差别。如果你是女生，请问你愿意跟哪一位男生交往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吧，比什么女明星给富豪男友磨指甲要有意思多了，我一辈子都能记得，不时的都能回想起来。确实，生活中需要 AI 工程师月薪2万，但是也需要有人在你沮丧的时候为你念出“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霾一半山”。那么好，现在文人都跑了，都润了，能够创造精神价值，让你生活变得有意思的这群人离开了，那你说这个国家是强盛了，还是衰落了呢？好，今天的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接下来是今天的工商时间。关于中国出入境新规大限临近，袁老师润美这个热点话题我们要聊，诗与远方这个情怀也要抒发，还有业配也要做，这三件事情都不能落下，才是完整的生活嘛。最近很多新闻又让移民这个话题热度再度高涨，这几年全球环境持续变化，中国的环境在变，各国移民政策也在调整，很多人纠结现在移民是不是越来越难了。的确，旧的大门在关闭，但新的机会也在出现。新趋势下，两类移民路径备受关注，一类是以资产安全和税务规划为核心的国家，像巴拿马、马来西亚、葡萄牙等等，能通过金融资产投资的方式获得长期身份。以巴拿马为例，它既是属地征税的低税国家，身份政策也相对稳定，通过购房或者美元存款就有机会获得永居，存款还有 4.5% 的利息收益，申请者如果有资产配置的需求会比较契合。还有一类是以较低成本通过技术移民通道来获得身份，比如美国 EW3 雇主担保移民、新西兰雇主担保类移民等等。特别是美国 EW3 虽然审理时间较长，但是没有语言和学历的要求，它以真实的就业为依托，申请者在获得工作收入的同时还能完成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规划。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家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移民方案。今天介绍的这家机构在移民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提供全球性的综合法律服务和相关配套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业的信息，可以扫描现在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和他们的顾问免费沟通。移民是人生的重大决定，请大家全面了解信息，理性决策。